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未知的实相的第686节。这一节当中，我们主要讨论的内容是人类的早期意识、记忆的诞生、选择性、专门化跟官方的实相。那为什么说是讨论到人类的早期意识呢？在人类的早期意识的阶段，人类是比较经常以梦体的方式出现在地球当中，换言之呢，也就是对现在、过去、未来的时间操作。现在我们只有专注在现在的这个意识状态，会比较更加的灵活。也就是早期的人类呢，他不太只有限定于他的意识只在现在的时间当中而已。以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他们对记忆的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可是当人类的意识只浇筑在当下眼前的世界的时候呢，当然因此记忆就诞生了。我们就选择性的选择以目前的时间为唯一的时间，我们就不再觉察过去的时间，甚至于未来的时间。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专门化在现在的时间之内，我们只觉察到现在，我们对过去的事情呢，只是把它当作是记忆而已，而对未来的话，我们只好像是一种意知的状态而已。对现代人的意识形式来讲的话，我们的官方实相就只有停留在对现在的专注，那我们的专门化的意识形式呢，就只有专注在现在。如果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不管是哪一种文化、哪一个国家，总是会有一些人，他们对未来的事情会有预知的能力，然后呢，他也能够了解到，比方说哦，某某人的过去是什么，知道他的过去是类似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对这样的人呢，我们一般来讲是蛮崇拜的。对早期的部落来讲的话，这种人叫做巫师，或者是叫萨满，在很多的部落都有。那么即便是人类正式进入了文明这种人类的历史阶段当中呢，我们也经常发现到呢，大部分每一个国家也好，或每个地区也好，总是会有一些通灵人。而这些通灵人呢，他可以知道所有过去的事情，也知道未来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也常常在讲说啊，某个悟道者啊，他有一种能力可以知道你的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也知道什么事情是发生在未来的。其实如果以赛斯在这一节里面所描述的方式，我们是从所有事情都知道的这种状况，然后把我们的意识变成专门化，变成在一种选择性的方式，选择就专注在眼前的世界，眼前的时空的这种状况。那天生来讲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天生都是通灵人，只不过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识锁定在现在的时空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过去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过去，所有过去的事情都还是继续在发生、在成长、在影响着现在。它是一个平衡的阶段，也就是过去跟未来呢，它带着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的过程呢，在做很多的平衡的事情。或许我们在描述的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失落园啊，或者是被赶出伊甸园。因为如果说我们的意识形式呢，能够非常自由的在过去、现在、未来能够穿梭的话，那么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现在所遭遇到的任何困难啊，或者是对目前的执着，我们自然就会放得非常松，自己的压力也就不会那么大。可是同时来讲的话，我们的创造力也因此就不可能展开来那么样的充分。像我们说的通灵人啊，或者是有能够了解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人啊，其实 这样的人格应该是每一个人天生就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像这一节赛事也在提到，我们的细胞本身就知道过去、现在、未来。那如果说我们的细胞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呢？其实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把自己先把这些部分的先隔离掉，我们才能够以现在的时间，然后用被关闭的自我去好好的创作我们的人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探讨的问题。比起动物，比起任何的植物来讲的话，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自发性。我们必须要重新去感觉我们的自发性。我们因为有了所谓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对内在的那个意识到这个部分，我们意识到内在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因为自我的关系，我们把它关闭掉了。而现在呢，连时间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我们也是把自己关闭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比方说所有的动物他们是没有死亡地带的，他们是没有转世的，他们是以情的概念在操作他的人生。而动物或植物的话呢，他们完全按照自发性的，是按照内在的力量直接就在物质世界当中过生活。而我们人的话呢，我们似乎失去了这个自发性，我们必须要很用心的跟内心的那种感觉连接之后，我们才能够操作自发性。在前一堂课，赛斯曾经讲到一个例子，应该是在早期课的第40节吧，他提到蜘蛛的例子。他说蜘蛛它根本不可能有自我意识，知道怎么去结网。如果他知道怎么去结网，或者是他如果没有按照内在的自发性在结网的话，那么有可能蜘蛛结的网啊会乱七八糟，也没有办法啊有一个统一的蜘蛛的特质会出来。那么对蜘蛛来讲，这么小小的昆虫啊，它其实是按照内在的完全的能量在过人世间的生活，物质的生活。可是人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为什么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过生活？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在操作所有的外在世界的这个运作方式。我们没有办法像任何的动物、任何的昆虫或任何的植物一样，按照内在的能量好在物质世界当中去展现。我们无法按照内在的信息、内在的能量在过生活，似乎人类已经丧失了这一点。那为什么人类丧失这一点？按照赛斯的说法，是因为我们有了自由意志，也因为我们有了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对事情的创造性的体验会更加的深刻，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好，因为这就是意识的本质。所以我们失去了跟内在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逐出伊甸园，也就是我们对自发性的能量，我们比较没有像一般的昆虫或者是动物那么会使用我们的自发性，我们反而是比较习惯用我们的自我。另外一方面就是有关于时间方面，对时间方面的话呢，因为我们太注重在我们现有的官方实相，而这个官方实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专注在眼前的这个片刻上，我们以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们以为未来是还没有来到。但是以意识的本质来讲的话，现在、过去、未来都同时存在。我相信这个部分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会觉得非常迷惑。很多人在讨论赛斯资料，可能第一个会问的问题是，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发生，那怎么同时发生呢？我不是从小慢慢长成大人吗？好，然后慢慢变老吗？这个不是时间吗？那我们在读一本书不是需要时间吗？为什么过去、现在、未来会同时发生呢？好，这是一个大家可能一直都有的疑问了。那另外一个疑问就是所谓的自发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以自我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嘛，但是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自发能量，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价值完成。所以这两个最重要的观点呢，是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在。当然有一种最棒的方式是什么呢？最棒的方式是你同时可以用自我，以自我的方式去感受当前的 生活状况，但是同时呢，你又能够接通你的内在而取得自发性，也就是创造性跟自发性可以同时并用，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虽然知道现在的状况，但是因为透过我们在离开物质的这种意识转移的状态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同时回到一种无时间的层面。回到无时间的层面，这本来就是意识的本质。换言之，我们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其实在梦中呢，我们常常会预知未来的事情，而且我们也会回到过去的世界里面，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跟我们在梦中的亲人接触。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能力，每个人都具有跳开物质世界的时间限制的能力，每个人也都有能力可以回到内在，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蓝图是怎么写的，好，然后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完成什么样的价值完成，其实我们天生都是知道的。那么真正的问题呢，是在自我的这个部分。好，那以自我如果放松的话呢，这两个部分就完全可以连接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自发性当中，我们了解到内在的信息以及它的价值的完成的方向，那我们同时也可以知道现在过去未来呢，其实都同时一起存在的。那么以在未知的实相一开始，现在是686节，真已经现身说法告诉我们了，他怎么样回到过去，怎么样回到萨拉托加，他是小婴儿的那个阶段，而且他是从上头去看他自己是小婴儿，而且他可以从这个小婴儿的这个时空转过了街角，看到他从小婴儿这个成长的过程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也就是在那个时空当中，他还可以继续再发展，他可以回到过去发展，甚至也可以，应该也是可以回到未来去发展。如果我们清清楚楚知道这就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能力的话，根本不是说你学了什么你才会，而是说什么，而是你只要真的回到你的内在，你的意识的更深一层的潜意识，或许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哈哈大笑。为什么呢？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其实所有的事情呢，它在没有出生之前早就设定好了，而且我们是在经过我们自己所设定的人生旅途当中，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设定的，而且我们把自己自发性跟时间全部关掉了之后，我们陷在我们的目前的人生的这个陷阱里面，而因为我们被陷住了，所以我们觉得有困惑，而且因为有困惑的关系呢，我们才会产生焦虑跟痛苦，也是因为有了焦虑跟痛苦，有了这些压力，所以自我会寻求解决方案，而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也常常会让我们的内在有新的发展跟新的方向。自我并不是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只是我们真的了解到这两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最近在上的课程当中，比方说上到蜘蛛的这一堂课，我们就了解到说，事实上真正来讲的话，我们比起其他的昆虫啊，连昆虫连其他动物，我们其实在意识的操作上我们是比不上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完完全全会忠实于他们对内在的信息的采取，以及他们能够很自发的过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会有任何扭曲。可是我们会，我们会把我们的天赋才能隐藏下来，而且我们也会因为自我的关系不敢行动。但是相对来讲的话，这到底是一个能力的消失呢，还是一种进步？虽然以意识的角度来讲的话，说真的是没有真正的进步了。我们是以人世间的角度会认为我们的这个灵魂状态，我们的意识状态是一种进步了。用一个比较不是那么适当的例子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机器人有一天呢，发现他有了自我意识，他能思考，他可以不按照程式设定来执行任何事情，他可以以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偏好去执行他想要执行的事情。当然某个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种进步了。我们完全按照自发性在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当然没有问题啊。我们完完全全是按照价值完成在完成我们的人生嘛，是不会有问题，而且这种扭曲、这种痛苦会 减到最小，可是某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因此没有一个创作的机会。那么以意识的角度来看时间的话，我们早期的意识反而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我们没有被现在的这个时刻限制，我们没有被时空限制住。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些所谓的萨满啊，或所谓的通灵人啊，国师啊，修行者啊，他们只不过是把意识的操作方式呢回到早期操作意识的方式而已。我们是从那个早期过来的，也就是如果你可以不完全专注在现在的这个 moment 上，那么你当然就知道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没有完全专注在现在的这个时刻当中，就有这样的能力了。那些在部落里面呢，是有那种祭师的身份呢，这些所谓的祭师呢，他是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知道过去什么事情，或者是他不会受现在的状况所限制。以这样的一个祭师来讲的话，当然是非常的方便了解到整个事态的变化或事情的经过怎样嘛。这样的情况，一个所谓的悟道者，他到一个阶段，他能够不受时间的限制，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够了然于心，那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意识最初还没有出生成人类之前我们所拥有的能力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天生就是悟道者，我们每个人天生就不受时空的限制，我们每个人天生就能够根据我们的自发性，根据我们的内在智慧，在人世间创作我们的人生，是天生就有了。那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唯一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把全部的部分限制住了，就是这里所说的选择性。好，我们人类的意识当产生了记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选择性，有一个专门化，以及有一个官方的实相。那么如果我们不按照我们来到人世间的这种官方实相的话，按照早期的意识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萨满。佛教所说的无我放下自我，基督教所说的完全的信任上帝，像这种情况，他就是把自我放到最少的阶段，不是无我，而是放下了自我，放松了自我。一旦我们放松了自我，就是对生命的全然的信心嘛。我们一旦放下了自我，那么也就是我们跟自发性就会同心同行。我想聪明的朋友们，就单单你看到686节的这个标题，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标题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感受跟领悟。原来我们早期的意识是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原来我们有了记忆只是为了自我的操作而诞生的，有了记忆以后，我们是从记忆当中然后让自我去操作，原来我们有了选择性，所以我们忘了我们有全部的意识的资产，而我们把自己的意识把它专门化到我们眼前的世界，我们以它当作是我们的官方实相，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好像是水深火热。所谓的通灵啊，或者是预知未来啊，这些能力呢，那个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能力啊。所以赛斯在早期课一开始他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讲到通灵，然后赛斯会哈哈大笑说，你们每个人都是通灵人啊，你们本来就是通灵人啊，是因为你们把自己的意识限制在选择性专门化的官方实相里头，是因为你们的自我把内在的信息挡掉了，所以你们才不知道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知道了这些信息之后，我觉得我们就安心的在现在的状况好好去创作就好了，是我们自己选择了把自己关在现在这个生活里面，是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专门化，是我们选择的以物质的官方实相当我们的实相。我们的意识的本质其实是可以通所有的部分的，我们的意识的本质是可以知道现在过去未来的，我们的意识本质本来就具有自发性的，并不是我们比动物还没有自发性，也不是我们比我们的细胞更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如果连我们的细胞都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过去发生什么事情，而以为呢已经过去的事情其实还继续在成长，继续在发展。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一直所好像要把它弃之为快的这个小我，它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意识的很重大的突破。当我们有了小我之后，我们可以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创作嘛。不需要羡慕任何人有意志的能力，我们也不需要去了解过去到底是怎么样在继续在发展的。其实我们只要以眼前的状况好好去创作就好了。而且每一个当下，我们每一个能够体验的片刻，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我们可以去了解怎么样去体验它，怎么样去创作它。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这堂课的意涵，赛斯在暗示着我们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是一堂非常疗愈的课程。我们从此就只有安心的在眼前好好去表现就可以了，不必要悲伤到底失去了什么，也不必要后悔做错了什么事情。人生就是一种创作，一种经历。今天有一个好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一个问题啦，他是说他妈妈最近过世了。好，他的问题是说，为什么我妈妈死了我还活着？我相信他因为妈妈的过世内心里面产生非常大的痛苦啦。那我想每个人都想紧抓着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亲人，我们总是希望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变化。但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以意识的角度来讲的话，是说什么呢？是我们想要玩这个游戏，所以我们穿这件衣服来好好玩这个游戏。那事实上如果时间根本不存在呢，也就是我们一出生就是已经死了啦，或者是我们一出生就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啦。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每一个动物每一个昆虫它都知道自己的自发性嘛，它知道什么时候它的时间到了，什么时候它应该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所以赛斯在他的书上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了，这些动物它在离开肉体的时候，它们没有任何痛苦。事实上动物在活着的时候呢，它们也没有真正都在自己的身体里头，要离开自己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容易的，随时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不一定以身体做完全的认同。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死亡啊，或面临所有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泰然的，就好像孩子一样。赛斯也提到说，其实在出生儿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时间他是可以离开他的肉体游到别的地方去。道瑞也有类似的这种说法，我记得应该是在道瑞的第45节吧，前一本的第45节，他提到一种状况，就是说有的时候小孩子你叫他不要到外面玩了，可是他呢想要到外面玩，被你关在房间里面，结果他是用出神的状态跑到外面去玩的。很好玩的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从台湾买的书，叫耶稣的自传嘛，那他也在提到，比如说他在水上行走，他说我不是用肉体在水中行走，我是用我的灵体在水中，当然不会沉下去啊。这本书也蛮有趣的啦，我只是把它翻一翻看一看，觉得有很多内容他的观点当然不一定说他的观点一定是对啦，或者是他的来源是可靠的，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参考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离开自己的肉体是很容易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一样的情况嘛，我们知道古代的修行人只要你看一下类似像佛教故事啦，或者是其他的修行的故事，常常会有一种说法，包括道家也有一种说法叫做坐化嘛。坐化的意思是他坐下来然后呢他想要离开身体不要再来人世间玩了，他说走就走了。当他意识离开身体之后，当然身体就死亡了嘛。那在身体的死亡当中到底承受了什么东西，其实对意识来讲的话他根本不知道嘛。就好像之前我在提到香港那个警官那个博士庄卓辉在描述他的飞机失事的事件，他的飞机从50层楼高跌下来了，那当然肉体是应该是很痛苦，可是他的描述是说他只是眼前一黑，然后他没有 感觉到身体的任何痛苦。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已经离开了身体。那我们在死亡的过程，其实我们如果没有那么大的挣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会承受那么大的痛苦。就好像刚才讲到的，通常的动物他知道自己时刻到了，他离开他的身体，就好像我们道家所说的坐化的那种状态。一个人坐化是说我要离开身体的，然后他就离开身体的。那么离开身体之后，身体承受的状况怎么样，或者是肉体怎么样，痛苦疑惑，对离开身体的意识形式来讲的话，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么对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如果他坐化他的身体，到底算自杀还是算知识呢？是他有这个知识，他觉得他可以随时离开的身体，还是他是自杀呢？所以同样的情况，就如同我刚提到的，不管是小孩子也好，动物也好，他们在死亡的过程所承受的痛苦，不会像我们人类承受这么大的挣扎跟痛苦。因为最重要的重点是他们了解到他们可以随时再换另外一个身体，或者是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肉体的死亡他就死亡了。那一样的情况还是回复到我刚才提到的网络上的朋友，当妈妈觉得她在人世间的游戏，她所要完成的任务她完成了，或者是在其他实相她早就有安排更精彩的活动或更精彩的意识的拓展的游戏。我想对意识来讲的话，哪里好玩，哪里更有发展的话，当然意识就会搬家嘛，他会把自己从物质实相当中离开，跑到另外一个实相，或者是重新用一个新的身体重新再来玩一次人世间的游戏。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还想玩这个游戏，或者是我们的内在还想经过这样的人生经历，所以我们还继续在玩这个游戏啊。所以为什么妈妈离开了，为什么我们还活在这里，是因为她不要玩这个游戏，她玩更好玩的游戏，而我们觉得目前的状况还蛮好玩的，所以我们在玩现在这个游戏，就只是这样而已。因为意识不会死亡啊，意识只是一个频率而已啊。那么通常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在我们的梦中当中呢，去接触你所要接触的所有的人，而且你所认识的人呢，虽然你知道那个外形外相可能跟你认识的外形外相并不一样啊，可是没有关系啊，因为同样的频率，你就算换了其他的容貌，你还是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谁，你非常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意识它本身就是个频率振动状态嘛。那么如果妈妈离开了人世间，那么她还是拥有原来的那个频率振动方式啊。我们常常在其他的非物质的世界或层面里面，比如说像梦境啊，或出神状态啦，或者是打坐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当自我放小的时候呢，我们要接触这样的意识形式，那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意识是永远不会死掉。那么这里有涉及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就是罗曾经问赛斯说，你还没有任何的人格片段体仍然存活在这个人世间，赛斯的回答是说，有，我有一个片段体，它是一只狗。我想各位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赛斯你已经那么样的完整了，为什么你要投胎当一条狗呢？好，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赛斯虽然投射他的片段体到物质实相当中当一条狗，可是他并没有进去哦，他仍然觉知他自己。换言之，其实这里有一个操作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操作投胎其实是必须要在上一层操作，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旦我们进来的这个物质的游戏场之后呢，我们穿了这个衣服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再用现在的这个衣服来做其他的投胎，除非我们把自己的衣服换掉回到上一层。那么回到上一层，我们在灵体的层面，我们可以投胎各种不同的身体。好，是我们在上一层才能够转世投胎成另外一个身体，并不是我以我现在的身体的自我意识可以去投胎的，自我意识是无法投胎的。我们要投胎成什么样的形式，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这里所说的选择性专门化的官方实相 我们把我们的意识已经限定在物质的层面当中了，那么你只有回到了上一层，那么你才知道整个你的内在的这个层面它是用什么方式想要去演化的。以这样的观点来补充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资料啦，一旦一个人的意识选择的时间跟空间的这种物质生活，也就是他的意识就会被限定在时间跟空间的范围里头。用一个比喻好了啦，比如说一个演员，你在舞台上的话，你要换服装，你要到后台去换，你不能在大众面前在舞台上去换你的戏服嘛。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要转世啊，或要知道所有的其他的情况，我们必须要到后台去。在前台我们在表演的只是时空之内的以自我为导向的以专门化的意识为导向的一种意识活动方式。我们所羡慕的通灵能力啦，神通能力啦，或者是各种高妙的神奇的内在力量啊，像萨满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需要羡慕，我们真的只要好好的专注在自己的眼前的事情就好了。好，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意识是不会死的。以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朋友妈妈是不会死的。好，妈妈的意识是永远都存在，只是我们现在被限制在时空这个舞台当中，所以我们不知道妈妈好像看不见了。但任何时候呢，我们只要以频率振动的方式就可以感觉到自己的亲人或任何人，我们感觉到任何人，这是我们本来就天生拥有的能力之一啦。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演变方式，而且我们也不会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如果你今天是个大富翁，拥有美国国库的财产，那么叫你去当一个乞丐的话，你会很高兴去当一个乞丐。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只要把乞丐的戏服一脱掉，我就拥有美国的这个国库的财产了。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你会很高兴的去扮演一个乞丐的角色，因为这只是暂时的，这只是戏服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一再的教这些教徒们说，你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上帝在你们内心里头，而这份资产不是你要努力或者是要怎么样去修行才能够得到的，而是它就是意识的本质啊。在这一节所提到的早期的意识，它本来就没有被限定在现在的这个 moment 里面的。好，只是我们以意识的发展来讲的话，发展到一个阶段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就是把我们的自我限定在某个时空的领域里面，我们的观光实相没有办法再去觉察到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以及过去再继续发展的那种成长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整个内在的自发性跟内在的价值完成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所有的能力，都具有所有的知识，我们是个大富翁，我们只是先穿的戏服在台前表演而已。如果你想要换个戏服的话，你就要回到内在，你要转世成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才能，什么样的容貌都可以啊。只要你到后台就能换戏服了，可是在前台你是没有办法换戏服的。那么赛斯他是在后台，所以他如果要去换一件戏服当一条狗的话，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而且他并不在那条狗上面啊，他只是把自己的意识投一部分变成狗，然后以狗的方式在体验人生而已。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最理想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一个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呢？一个最佳状态就是我在眼前，我真的老老实实的诚心诚意的全神贯注的在我个人的人格的表现上面就好了。但是在心理上在知识上，我知道我可以作画，我知道我可以取得任何的信息，我知道我可以投胎成任何角色，因为那个就是意识的本质。而有的时候呢，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能力，也就是我放松了自我，然后呢我到后面去偷一些资料，我们到后台里面去偷看一些脚本，这是做得到的。好，我们可以偷看，我们可以取得内在的灵感跟智慧，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 就算你取得了这些资料，我们还是要把它很专心的过我们现在实际上在物质实相当中的这个官方专门化的实相，是我们所选择的。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如果你现在是个大富翁，那么当你在扮乞丐的时候，就千万不要以为你是个乞丐，你百分之百是个乞丐。好，当然如果你不真的觉得自己是个乞丐，你当然体验不到乞丐的角色跟那个感觉嘛。可是同时呢，你可以好好去扮演一个乞丐，可是你清清楚楚知道，我只要脱掉了这个戏服，我回到内在，我就是个大富翁。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大富翁，我们要换戏服，我们必须要放下自我到内在才能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时候我们可以偷偷的换，我们可以放下自我的情况之下，因为一旦放下自我的话，其实意识是可以离形的嘛。我们知道意识是可以投射可以离形嘛，我们可以透过一种打坐的方式，心理实验的方式，或者是暗示的方式，或者是想象力的方式，或者是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意识移到内在里面，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因为不受自我的限制的，因此我们可以看看用什么最好的方式来处理眼前的问题。所以各位，当我们上了这么多的赛斯课之后，我们好好再去思索一下，难道我们不如一条狗吗？难道我们不如一只蜘蛛吗？难道我们不如我们的细胞吗？这些狗啊，这些细胞啊，好，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他也知道未来在发生了什么事，他也知道过去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在发展。好，像真他在未知实相一开始就已经有这些经历了，所以显然是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被自己骗了。以意识进化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当然会比蜘蛛要更加的进化啊，我们当然会比一条狗更加的进化啊，我们当然会比我们的细胞好更加的进化啊。重点只是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知识嘛，好，所以我刚提到修行人的作画到底是自杀还是知识，当然是知识嘛。那我们以为自己被卡在物质实相，只是我们缺乏了这一份知识而已。那么现在赛斯告诉我们这一份知识，我们还是可以高高兴兴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被卡在人生里头，而且卡得很高兴，因为你现在在演一种角色，在体验一种人生，可是你基本上是不会受限制的，你不会比你的细胞还要更加的不进化嘛。我们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刚才赛斯所讲的这些观念啦，我们提到这一节的标题啦，以及我们现在在谈的课程内容，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我们真正了解之后，我们就不会很伤心的说妈妈死了，为什么我活在这里，为什么妈妈会死，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一种意识会死亡的，没有一种意识会消失掉的，我们只是在某个层面当中他已经不用这种方式来游戏而已，而我们现在是在这里游戏。我们脱掉了我们的戏服之后，其实我们会回到意识的本质。当我们回到意识的本质，回到我们的整体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当然不是只有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小身份而已啊。那么在688节一开始，赛斯在上课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了，细胞的理解超越了你们所认为的时间。换言之呢，其实我们也在早期课或其他的课程当中一再的接触到赛斯所传递的信息，我们的细胞根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的细胞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不只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而且还会知道我们以为过去的过去，仍然在发展的那个过去，他们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对现在的影响是什么，以及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做，是在这个整个一直都在发展的，不管是过去在发展、现在发展、未来发展，这整个三个层面都在发展的状况之下，我们的细胞完完全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这是很清楚的，也就是我们的细胞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它知道用什么样的身体来配合我们。不是你吃了什么肉，做什么样的保养，所以你变成什么样的人， 而事实上是你的细胞知道你的心态，知道你未来想穿什么样的戏服，所以他丢什么样的戏服给我们。而在上一节课我也大概提到了一下，假如你现在的身体比你更知道现在过去未来，假如我们的身体知道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价值完成，那么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对自己身体的体验或体会反而变成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的身体想要移动到某个方式或某个方向，而我们阻止它，那么我们不是在阻止内在的行动吗？我们不是在阻止我们后台想要提供我们的戏服是什么吗？所以如果我们聪明的话，我们尽可能了解到我们的身体的感觉，从身体的感觉当中你其实是可以通灵的，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是通灵的。而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既然可以指引我们到我们的未来的话，我们去抑制它那就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情了。我也可以从早期的赛斯课一直到现在的未知实相以及未来的其他的课程当中，经常我们会看到赛斯的这种论述方式。赛斯的说法是说，细胞的理解跨越了我们所知道的时间，意思是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身体是知道我们未来要穿什么样的戏服，要怎么样的变化，也知道你的过去在继续成长的这个过去会对我们现在的状况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的细胞是完完全全知道所有的事情的。那么可是人类的意识呢，却沿着明显的时间路线。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人类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一旦进入物质的层面，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会沿着明确的时间路线，是因为肉体感官的关系，我们觉得有一个确定的时间路线在进行。当它沿着那些路线发展的时候，它利用了种种不同的生物上跟精神上选择与辨识的方法。这里就谈到标题所说的选择，我们的意识来到物质，然后呢我们选择了时间固定的这种方式。所以他说以历史的说法，那么人类就开始觉察到记忆了。假如我们不是循着一个时间的路线在发展的话，我们当然不需要记忆啊。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了。假如各位你念的道瑞资料之后，道瑞在讲说我们没有记忆，我觉得怎么那么奇怪，你没有记忆那你怎么样讲事情呢？是对道瑞来讲的话，他不需要记忆啊，他的现在过去未来全部都在掌握里面啊，全部都在当下里头啊。所以对道瑞来讲的话，在上一个层面来讲的话，他们不需要记忆，只有我们需要记忆，因为我们人类的意识是沿着明确的时间路线在做的。而这个路线当中呢，我们会选择辨识的方法，我们以为我们在过着一个时间线，但是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时间线了。那既然没有时间线，哪来的记忆呢？就是如果没有时间线的话，哪来的出生跟死亡了？出生就是死亡，死亡就是出生了。如果没有用肉体感官的话，我们纯粹以频率振动的方式来讲的话，我们不需要记忆，我们也不需要觉得自己是出生或死亡，因为我们是处在永恒当中啊。所谓的悟道者，他就是了悟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意识可以在物质界为物质的时间所限制，但是也一样的可以离开时间的限制到非时间的状态，甚至只要花了你的细胞，你都可以做到同样一点啊。所以很多悟道者他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甚至他可以随时离开他的身体，不会被身体所限制。一旦不会被身体所限制，当然就不会害怕任何的死亡啊。就像我们一点都不会害怕我们梦醒的或者是入梦嘛。想想看嘛，当我们入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把身体的意识放下来了？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意识用灵体的方式在旅行，或者是在过灵体的一种经验方式？然后你会在乎你醒过来吗？你也不会在乎你醒过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从灵体的状态呢又回到你的身体状态。所以各位，我们从睡觉跟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意识形式是住在身体又离开身体又回到 身体的状态，所以这个来来又去去，去去又来来，进进又出出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我们早年的意识状态，或者是动物的意识状态，或者是我们小时候的小朋友的意识状态。当我们不再受自我的限制，不再受时间的约束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随时离开我们自己的身体啊。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真正了悟非时空能够限制你的意识的这种人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因为死亡而害怕呢？或者是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他想作化他的身体，他离开他的身体，就有点像钟卓辉先生，他出了飞机的事件之后，他只是眼前一黑，他把自己的意识离开了自己身体啊。那么身体流了多少血，或者是多么痛哦，对他来讲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么当他回到自己身体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么痛哦，原来这么不舒服哦，那是因为他又重新穿回了这个身体，好，才会有这种感觉啊。我们一定要穿这个身体吗？其实也没有一定的啦，只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呢，我们重新再过我们的人世间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好奇好玩的心来体验现在所经验的所有的事情，而不会一直在哀伤自己什么地方不行，或什么地方没有得到，或什么地方失去的遗憾，做错事情，或者任何的什么因果报应啊，或者任何责怪自己的这些事情，其实都可以免的啦。我们穿上了现在的这个物质的戏服，所以我们沿着时间的路线发展，而我们以我们的精神上或生物上去选择跟辨识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以历史的说法，那么人类才开始产生了记忆，而以你们的话来说呢，回想起他的过去为一个过去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把他的过去跟现在弄乱了。还记得真的十二偷家的那个经验吗？在我们谈护路士的时候不是有提到吗？为什么他在看那个婴儿的时候呢，婴儿车或者是当时的情况会是灰蒙蒙的，好像是在拍黑白电影，而不是所谓的伊斯曼钱财的电影。那为什么是灰蒙蒙的呢？他的内在信息告诉他说，是这样的方式你才可以识别什么是现在，什么是过去。他把两个层面用颜色的不同来代替，所以呢才不会弄乱。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起了我们的过去，而过去其实是可以体验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钱财的状态，那么如果我们体验过去跟体验现在是完完全全相同的话，我们又怎么知道那个是过去而现在的状态是现在呢？所以这里才会提到说，以你们的话说，如果回想到过去的一个过去，好，那么他可能会把过去跟现在会弄乱。在幻觉之外，但他却有着切身的神经上的合理的生动记忆，可能以他现在而必须要有的光耀焦点来竞争。也就是说，如果两个都是一样的色彩，一样的感知方式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那哪个才是现在，哪个是已经过去的。好，686节才刚刚从护路士完毕之后，赛斯的解释也会比较清楚嘛。我们如果跟过去的这个光耀焦点是一模一样的话，对我们的神经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无法知道了，而且会互相竞争嘛。那么虽然过去实际上是跟现在一样的切身，一样的活生生，一样的有创造性，以赛斯的角度来看的话，过去我们只是没有把焦点放在过去，可是过去还继续在成长啊。当我们在未知的实相最后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说法嘛，他比如说2020年如果已经过去了，好，可是2020年是像一亩田一样可以重新再播种，重新再成长。2020年永远都不会过去，因为有其他的意识在其他的层面会再重新把2020年来重新经验过一次。我记得在《超人七号》当中呢，莉迪亚因为她非常喜欢16、17世纪的文学状态，所以她投胎到16、17世纪。那对莉迪亚来讲的话，她会觉得很奇怪，我明明已经是在21世纪啊， 那为什么我可以投胎到16、17世纪呢？因为以意识的层面来讲的话，没有任何的意识形式会结束了。过去只是我们的焦点没有放在过去，可是过去还会继续在成长，继续在发展。就好像未知实相的后面所提到的，比方说2019年过去的，可是实际上2019年没有真的过去，2019年仍然在那边，而且仍然在继续发展，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而这个发展的结果，发展出来的所有的状态呢，它一样的会影响到2020年的现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细胞就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的细胞知道之前发展到什么阶段，而产生出来的影响，它会直接放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在回想过去，我们除了不能跟现在那么样的清晰去回想，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把焦点放在现在，而过去实际上是跟现在一样的切身的。跟我们所谓的切身的意思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很深很深，叫切身嘛，然后是活生生的，而且是有创造性的。所以人必须要在好几个层面做某些调整，把前面的继续在发展的部分切掉了，把后面已经完成的部分也切掉了。我们把前面后面要完全切掉，只能站在一个所谓的确定的时间线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过我们现在的生活啊。如果各位你能够知道过去继续在发展，发展了什么，而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么你现在又怎么样能够进行生活呢？记得小时候有一种传说，说呢深夜的时候呢，你对着镜子梳头发，一直梳头发，一直梳头发，你就会看到你未来的伴侣。那当时就让我们觉得很吓人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还在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未来的伴侣是谁，会怎么样过生活，然后会用什么方式在过的话，你还愿意过吗？就好像如果电影你已经都很熟悉了，你要看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就对你来讲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一点好奇感都没有啊。如果所有的电影的内容呢，你全部都知道了，这电影你也不用再看了。会失去了好奇新鲜的感觉，我们会失去那种创造的感觉，我们也会失去了那种掌握的感觉嘛，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然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人生才会充满着惊奇嘛。像现在美国要选总统，听说有十月的惊奇嘛，前两天还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确诊了，然后他又觉得呢，有可能副总统啦，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内阁的阁员也会中奖，然后呢，甚至于不是有辩论吗？那么如果辩论连对手的拜登大家都确诊的话，那么美国的选举或美国将来怎么发展呢？对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确实会变成很大的震惊，不知道以后到底要怎么发展嘛？还好就是现在只有川普是确诊，而且呢，据说今天晚上就会出院，然后回到正常的生活。如果说我们不是住在一个线性的时间当中的话，我们对未来的事情多了解的话，那么当然就没有什么十月惊奇嘛，或者是对未来有一种被闲在那边的那种不了解的状态。但是啊，我们的细胞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如果你真的可以跟自己的细胞沟通的话，你的细胞就知道这个世界要发生什么事情，你要怎么进行，而且我们会碰到什么的事情，我们的细胞其实都知道的。或者是说呢，你除了自我之外的所有你的整体的自己都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我们对未来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完完全全知道的话，那么说真的，人生就会觉得非常的乏味，因为这些事情你都知道了，甚至于要怎么发生呢，对你来讲的话根本没有任何创作性嘛，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了。赛斯在提到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翻译成意识心，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的意识之下，不用到潜意识哦，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知道所有的事情的，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也知道过去再继续成长些什么。我们的意识心就知道所有的事情了。换言之，只要我们的自我稍微放松一点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所有事情都发生了。我们把意识做一些调整，然后呢，聚焦在明确的区别上，把过去跟现在清清楚楚的分开。所以当你们的那种特殊的一类的意识在发展的时候，它开始在加强选择性。我们只选择现在有的资料而已，所以自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内在的信息，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自发现在哪里，是因为我们加强的选择了。当我们加强了我们的选择性之后呢，我们会明确的集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的活动里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直温确定的时间的路线上，我们以为只有根据这个时间在进行而已，我们也挡掉了任何其他的资料了。我们只在自己的时空的小房间里面，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只是在演戏，穿一件戏服而已。但是赛斯说这是必要的。为什么是必要的呢？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存在的那个特殊一类的身体操作，要求对目前就在自己身边的刺激有即刻的身体上的反应。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呢？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根本就无法存活啊！我们打不到动物，如果你要打猎的话，也打不到敌人，因为你没有办法聚焦在自己的现在的时刻当中。各位不要忘了一件事情，赛斯要跟真跟裸谈话，或跟任何在物质界的人谈话，他说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时空同时性的这个部分呢，他要把它先限定在知道现在是只有在比如说2020年的10月几号，它只能限定在这里。除非它能够只有把时间限定在当下的现状之外，它没有办法跟我们谈话的。所以对肉体来讲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的肉体没有限制在目前的这一刻，然后对身边的事情的刺激呢有一个即刻的反应的话，我们连存活都是会有问题的。当意识在使用他自己熟悉的地球的经验的时候，这种选择性跟这种专门性代表了一个非常中肯的方法。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猎人必须要对眼前的情况做反应啊。就时间上来讲的话，现在的这个动物必须要被杀来当食物，而不是过去的动物。可是如果你看到的除了看到现在的动物又看到过去的动物的话，那么你怎么样对焦到现在呢？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对到现在的这个动物，你也会对到过去的动物的话，那么就有一点像老花眼，是不是叫闪光啊？就是看一件事情，它其实没有办法把影像重叠在一起了，它看到很多的影像。一样的情况，一个猎人如果看到动物的话，他看到很多的影像，看到这个动物的现在，也看到动物的过去，甚至看到动物的未来。那么他要射杀哪一个动物呢？那如果没有射杀现在的这个动物，他又怎么样取得他生存所需要的粮食呢？为什么当我们来到物质世界，我们又必须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肉体，那么我们只好把自己的意识形式变成只有选择性的，只有专门性的，只能以当下的时间的片刻来做立即性的反应。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对目前的情况做立即反应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存活。所以这里算是说，那个动物也就是过去的那个动物，就跟现在被看到的这个动物一样的肯定存在着的。如果以赛斯的眼光在看这个动物的话，他当然可以看到所有的时间下的动物嘛，因为他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那我们的细胞也一样啊，我们的细胞在感受外面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是跟赛斯一样，他可以感觉到所有不受时间限制的实际状态。赛斯在这里提到，现在的这个动物是活生生的存在的，可是过去的那个动物一样肯定的存在着。但在人的范围里面呢，我们身体的行动必须被导向一个极为明确的区域，因为我们身体的存活是必须要仰仗这个明确的时间感的。反而是如果我们要到这个物质世界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拥有同时性的时间，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必须要绕过去，我们必须要绕过去我们才能够存在嘛，我们必须要绕过去才能够做一些调整。所以当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神经结构的时候，反而要放弃这个通灵的状态，或者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这种状态，我们反而必须要把自己限制在当下眼前的这种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从前人的了解，好，通灵的状态，非时间的限制的这种状态，学了怎么把自己的神经结构专注在眼前的被时间限制的状态，我们才可以过人生啊。反而是那种各种神通都有的，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本来的状态嘛。我们是要来人世间之后，我们才把这些放弃掉，因为我们必须要放弃掉，我们才能够存活。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神经结构是会对过去现在的资料都会有反应的。所以各位，没有什么好羡慕那些通灵人啊，那些悟道者啊，因为他们本来这些能力在生理上啊，这种活动就是我们天生固有的，我们天生就拥有这些能力的，只是我们现在因为生存在人世间的需要，我们的神经结构把它调整成只对现在的状况反应。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实际上是神经结构会对过去现在跟未来全部都会有反应的，在一个身体里面，那个明确化的心种意识必须要又快又准的反应才能够活在这个人世间嘛。所以因此只能集中焦点在一个系列的神经系统上面，神经的信息上面，而这些神经系统啊，会变得在生物上是越来越显著，显著到一个程度呢，我们是什么东西都忘记了，我们好像觉得只有时间的顺序性才是合理的，我们只会集中焦点在一个时间的路线上而已，而这些神经信息会变得越来越显著，因此人的意识是骑在它上面，或者是跳在它上面，而这些特殊的脉动或信息变成了生物上以及精神上被接受的那些，那么它就成了我们的感官知觉的线索，我们只感觉到这个部分而已，而那些脉动或信息就变成唯一的公认资料了，而被转译成我们感官知觉后，然后就变成我们的物质实相。所以物质实相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我们把它限制了，我们只能接受现在的这些信息，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在体验我们的人生，而这个选择性给了一个由内在存在到外在存在的可理解的一个参考路线，只看到我们要看到的，我们只参考我们要参考的，我们忽略了其他我们忽略掉的那些东西。所以对妈妈过世的女儿来讲的话，妈妈真的有过世吗？没有啊，只是我们限制我们的感官，我们没有觉察到她的存在而已，而意识是永远都存在的。因为忽略了这些资讯，所以我们的感官线索只有唯一的，而这些变成我们的公认资料，就变成我们所看到的物质实相。而这个选择性是给了一个从内在存在到外在存在可被理解的参考路线。同样的情形，同样的有效的资料是被我们忽略掉了，我们没有看到或不想看到。好，因为看到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专心的在眼前的世界里面存活。他们虽然也在场，但是生物上却是不可见的。我们有意识的自己是这样觉察到现实的生活，可是我们的细胞可没有那么笨啊，我们的细胞仍然对这些我们已经忽略掉的这些脉动还是一样反应。为什么我们的细胞必须要对我们忽略掉的脉动反应呢？是因为他们必须要由过去跟未来两者的资料来维持身体现在的平衡，而在一个事件之明确的交汇点当中呢，去保持一个身体即刻的有意识的在外在行动的必要，而留给真正冒出的自我意识。我们在参加一个舞台剧的话，好，你现在穿什么衣服，那你等一下穿什么衣服，这个之间的变化，这个转接呢，那个戏服管理者的话，他要完全了解你前面穿什么衣服，等一下要换什么衣服，而这个衣服跟前面的衣服要有相关啊，然后对未来要穿的那个衣服也要有相关啊。虽然衣服可能不断地在变化，可是 你要跟前面衔接，也要跟后面的衔接，所以这里才会提到我们的身体必须要对过去、现在、未来要同时的资料做反应，所以必须要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简单的来讲啊，就是我们的细胞对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那他知道以后要用什么方式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啊，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好，那么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那么聪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所有的事情哦，并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现在这个陷阱里面然后跑不出来，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只是在以某种角色在体验我们的人生而已。我看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暂时停在这里哈。我们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把以下的课程呢，再把它连上来。我今天的课程是非常有趣，重点是在告诉我们呢，我们根本没有被环境所限制，我们根本没有被时间所限制，我们也没有被我们的角色所限制。我们自我其实是不需要有这么大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有在整个事件的进行当中早就有很好的安排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吧。好，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诚挚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